在这些当中呢，我们会学习一下 Elastic Stack 的家族成员 ,ELKB 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功能 ,Elastic Search 公司的开源策略和商业模式。另外最后呢，我们也会大概介绍一下数据接入的一些通用架构。那这张图呢，反映的其实是整个 Elastic Stack 的一个生态。那 Elastic Search 作为整一个产品的一个基石，起到了一个数据存储的功能。那Kibana 在上层呢，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。那 Logstash 和 Bit 呢，可以去对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抓取。那左边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是开源免费的。那在右边 ，Xpack 其实是 Elasticsearch 公司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商业包。那这个包呢，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收费的策略。那里面涵盖了包括安全、监控、告警。图查询、机器学习等一系列服务。另外呢，在最右端我们也可以看到 Elasticsearch 公司啊，其实它自己也提供了一个云的一个解决方案。我们先来看看 Logstash。Logstash 是在2009年的时候被Jordan 所创办的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产品主要是用来做日式的采集和处理。那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数据的处理管道。支持从不同的数据源采集数据，并对这些数据做一些转换和处理。那还最后呢，将这些数据呢发送到不同的存储当中。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 ，Elastic 公司收购了 Logstash， 那使得 Logstash 成为它的数据处理管道里的一员。Logstash 有以下的一些特性，它可以实时的解析和转换数据，比如说从 IP 地址帮你转换出这个地理坐标。比如说帮你把这个 PII data 做一些匿名化，排除一些敏感的字段。那它有目前呢一共在市面上你可以找到200多个 Logstash 的插件，帮你解决不同场景不同数据源的一些实际的需求。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Kibana。 Kibana 其实是一个数据可视化分析的一个利器。那 Kibana 这个词呢，其实是被它的创始人所发明出来的。它代表的是奇异果和 banana的一个组合。那我们都知道你可以用 Kibana 去做很多的可视化的数据分析。最早的时候呢，它是基于 Logstash 创建的一个工具。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，也被 Elastic 公司所收购。那在 Kibana 界面上，除了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图表，那也可以使用机器学习的技术帮你去做一些异常的检测，提前发现一些可疑的问题。那 Elasticsearch 借助商业资本以后呢，进行了大量的并购。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收购了 Cloud 的一个解决方案。那在2015年3月的时候呢，收购了 Elastic Cloud， 可以给用户提供 Cloud 的服务。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提供了 PackageBit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收购了知名的异常检测的供应商 PreAlert。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又为 Elastic 的 Stack 提供了实时的性能监控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。2017年的时候呢，他又收购了 Swift。Swift 呢是一家 SaaS 的厂商，给他的用户提供网站和 application 的搜索。那 Swift 其实原来呢也是构建在 Elasticsearch 上所开发出来的。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Xpack 其实是Elastic 公司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套件。那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，公司也把这个套件呢开源了。每个人都可以在GitHub 上 check 到这个代码，真正的去了解这些软件在背后是如何工作的。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Bits。Bits 的话 ，Elastic 对它的定义呢是一个轻量的数据采集器。它呢其实是用 Go 语言开发的，所以呢运行速度非常的快。那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 ES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 Bits 的一些套件。那不同的 Bits 其实针对的是不同的数据源，比如说 5 Bits 主要是用来去看一些日志的文件的。那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收购的 Package Bit， 它其实主要是对网络数据进行一些抓包。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 ES 对技术呢新技术其实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的敏感性。比如说它提供的 functional bits 就可以在最近非常流行的 service 的 infrastructure 提供一些数据的抓取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Elastic 公司的商业化套件 Xpack。 那在 6.3 版本之前呢 ，XPack 是以插件的方式安装的。XPack 开源之后呢 ，Elasticsearch 和 Kibana 其实一共支持两种方式的下载，一种是开源版本的，还有一种呢是基础版本的。基础版本呢包含了一些免费的 XPack 的功能，如果你想去使用一些例如 machine learning、alerting 和 graph 的功能呢，你需要去点开它的一个30天的一个白金版本的一个试用。在 Elasticsearch 的官网上呢，其实有一个 use case 的这么一个栏位，里面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用户的使用的一个案例。那其实做一个简单的分类，无外乎是搜索，另外一块呢就是数据的分析。那在数据分析当中呢，其实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日志的管理与分析，还有就是一个安全指标的监控。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，通过收购，那现在呢 Elasticsearch 也是可以用来做产品应用的性能的监控。那我们现在来先谈一谈日志。我们先说一说为什么日志非常重要。打个比方，把运维当作是医生给病人看病，那么日志呢其实就是病人对自己的病情的一个阐述。那另外呢，当你在运维一个网站的时候，其实网站每天可能会经历非常多的一些恶意的攻击，包括一些恶意的注册、刷单、恶意的密码猜测等等。那作为一个运维人员，他其实要关注的点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他面对的日志呢，有的时候分散在很多的机器上。那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对日志进行一些排查呢，其实非常的耗时，也非常的麻烦。最坏的情况，他甚至会发现这些日志文件已经被删除了。那 Elasticsearch 呢，天然对日志管理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。那一般日志分析呢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，首先是日志的收集，然后呢需要对日志进行格式化的分析，最后呢入库后，当发现这个日志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呢，需要及时的发出一些风险的警告。那从下面两张图，左边呢你可以发现，在这个 Kibana 的界面上呢，你可以很简单的就看到这个线上的一些日志的情况，也可以很方便呢使用 Elasticsearch 的强大的搜索功能对日志进行一些搜索。那右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的一个异常的检测，当你如果碰到一些恶意的注册，当你碰到一些密码的一些嗅探，Elasticsearch 也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的技术帮你及时发出一些相应的警报。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在真实的环境下是怎么样做一个集成的。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搜索的案例。那在搜索的情况当中呢，Elasticsearch 可以作为存储单独的使用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它会存在的一些问题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搜索场景当中呢，它是怎么做一个集成的。其实可分为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把 ES 当作存储来使用。这种情况的好处呢，就是架构会变得比较简单。当如果考虑到数据更新非常频繁，另外需要考虑事务性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建议你将应用的数据呢先写入数据库，然后建立你的一个合适的同步机制，把这些数据呢同步到 Elasticsearch 当中。在后续的课程当中呢，我们也会对 Elasticsearch 的事务性和并发写做一些相应的介绍。第二种架构呢，主要是针对于一些指标数据和日志分析的。好，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个数据收集这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呢，我们前面讲了 Bits 是可以帮助你从不同的数据源里面收集不同的数据。对于一些特定的需求呢，你还可以通过实现代码的方式去做到数据的收集。那在真实的场景下呢，其实很多时候数据量非常的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引入一些 Queue， 比如说 Kafka、Redis 或者 Rabbit， 来作为一个数据的一个缓冲层。然后呢，通过这些缓冲层呢，把数据发送到 Logstash 再把数据呢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和聚合，再发送到 Elasticsearch。那基于 Elasticsearch， 你可以搭建你的 Kibana 去做数据的分析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去使用 Grafana 这样的一些图形化工具去分析你的时序性的数据。那我们现在